环球时报报，富士康被查税，惊动中南海。习近平现中共散政后罕见一举动，彻底凉咗。李尚福秦刚命运已定，人事任免呢个环节出乎意料。为习拜会造势，王毅应邀访美，姚明随团将现身纽约。泽连斯基称夺回黑岛只是时间问题。港府碰壁 Google， 拒删敏感影片。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5日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每日要闻，我是林欣。在今日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有一款近期受到不少好评的保健品三高代谢宝，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知道大家生活忙碌，但健康不能够等，三高问题越来越普遍，很多都是代谢问题。这款从台湾热销到美国的保健品，结合了多种天然精华，真正做到一加一大于三的效果。详情请点击下面的 link， 或者致电北美热线电话，让三高代谢宝帮助你迈向更健康的生活。中共官媒《环球时报》日前报道，台商郭台铭创办的富士康在中国的主要子公司遭查税及调查用地情况，引发广泛关注。大多认为这是中共干预台湾总统大选的政治操作。外媒24日引述消息指，中共领导人对《环球时报》的报道不满，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4日突然视察了中共央行，被指中共散政以来罕见。请听报道。
据《环球时报》报道，富士康集团遭中共税务以及自然资源两大部门联合调查，其中广东、江苏的富士康公司将被查税，而河南、湖北则是要被查用地问题。据中央社引述两名知情人士表示，富士康正面临中共当局查税，证实了《环球时报》的报道。台湾政论节目《关键时刻》中，专家们分析强调，能够调动多个省同时行动，指令应该来自中共高层。不少分析认为，郭台铭要在2024年独立参选台湾总统，这会分走部分蓝营的票，导致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当选，因此北京希望施压郭台铭，逼他退选。路透社援引一名要求匿名的资深安全消息人士报道，台湾当局的评估是中共的高层领导阶层对环球时报的报道不满，因为这一项调查很快就被民进党拿来指控中共干预大选，以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在另一个台湾政论节目《年代向前看》中，甚至有专家戏弄地说习近平是为帮助民进党助选的总干事。中共当局尚未证实这一项调查，陆媒亦没有任何进一步的报道。另据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披露，习近平今日下午突然在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官员陪同下视察中共央行及国家外汇管理局。知情人士透露，何立峰仲访问了中共的主权财富基金。中共夺权之后，党的最高领导人以往几乎没有视察央行的公开记录，多数由国务院总理或分管业务的副总理前往视察。报道指出，在公开记录中，习近平就任中共总书记和中共国家主席后从未视察过央行。报道指出，习近平这一项视察的细节仍不完全清楚，但市场投资人士密切关注习近平的动向，以寻找潜在的政策信号。其中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这一次视察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其中一个目的是为了解中国的三兆美元外汇储备的情况。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9月尾，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151亿美元，较8月底下降450亿美元，降幅为 1.42%。 截至8月尾，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601亿美元，较7月底下降442亿美元，降幅为 1.38%。 而8月中国贸易顺差682亿美元，9月贸易顺差778亿美元。 台湾全国工总大陆事务组组长王建群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质疑，中共在连续贸易顺差的情况下，为什么外汇储备在这里下降，认为是资本外逃所致。王建群说，他的外汇储备最高的时候大概是在2014年的39,000亿，之后就一路下滑，到现在大概少了1兆美元左右。其实这个议题我们一般反而会说是不是资本外逃，问题是每年贸易顺差但外汇存底为什么会一直往下。比如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方式，将所谓的外汇转到外面去，有一种讲法就是一些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资产配置觉得留在海外比较安全。
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消失近两个月后，中共官方24日宣布免去其中共国务委员、国防部长职务。另外，之前已被免去中共外交部长职务，但保留了国务委员身份的秦刚，24日亦被免去国务委员职务。请睇报道。
中共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次会议今日闭幕。据中共官媒央视报道，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14日主席令，免去李尚福的国务委员、国防部长职务，免去秦刚的国务委员职务，免去王志刚的科学技术部部长职务，任命殷和俊为科学技术部部长，免去刘坤的财政部部长职务，任命蓝佛安为财政部部长。李尚福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8月29日。在他消失大约两个星期左右，他因为贪腐落马的传闻就一直甚嚣尘上。跟着路透社率先报道，他推迟了和越南军方高层的会议，北京给出的理由是健康问题。跟着多间国际媒体报道，他和另外多名军中高官因贪腐被查，外界普遍相信李尚福是凶多吉少，只是始终未获官方证实。早前就有报道指第10届香山论坛已确定这个月底29日到31日在北京召开。按惯例，中共国防部长发表主题演讲，因此在会议之前官方必须作出一个解释，所以很可能在这一次中共人大常委会上决定李尚福的去留，并任命新国防部长。不过出乎意料的是，这一次人大会议上并没有任命新的国防部长。和李尚福同时被免去国务委员职务的秦刚和李尚福的经历颇有几分相似，亦是长时间失踪并缺席重要场合。官方最初给出的理由亦是健康问题。秦刚消失一个月后被免去了外交部长职务，但仍保留了国务委员，被认为是一只靴子落地，不排除还有东山再起的可能。如今他失去了国务委员的身份，秦刚可以说是彻底地玩完。李尚福和秦刚都是由习近平一手提拔至副国级，是仅有的5名国务委员中的2名，却双双任职不到1年就被罢免，令外界颇为震惊。有分析认为，这个显示习近平用人能力不足，亦显示中共内部斗争激烈。
中共外交部网站10月24日发布消息说，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在10月26日至28日访问美国。请你报道。
美国国务院亦在今日24日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在华府接待王毅，双方将讨论一系列双边区域和全球议题。《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官员信息报道，王毅将同布林肯和白宫安全顾问苏利文讨论以哈冲突、俄乌战争以及上周末中共和菲律宾的南海船只碰撞事件。以哈冲突发生后，中共挺哈的所谓中立立场遭到批评，但是在访美前夕，王毅突然改口表示以色列面对哈马斯组织亦有自卫权。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称，王毅23日和以色列外长埃恩·伊拉·科恩通电话时说，各国都有自卫权。彭博认为，王毅的说话是北京方面首度承认以色列有权对哈马斯采取行动， 相较于早前王毅多次只是呼吁停火的表态，算是有了较大的变化。习近平亦曾表示呼吁停火，不过截至目前，中共仍未谴责哈马斯。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在访问北京期间曾直接向习近平表达不满。另一方面，美中军事关系亦有解冻迹象。美国国防部官员证实，美国接受邀请将派出代表团出席香山论坛，亦期望下个月的东协防长扩大会议，美中防长能再有对话机会。中共官媒《中国日报》报道称，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高级主任卡莱斯已经在官网注册，他将作为美国代表团团长出席论坛。此外，《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个星期还有一个由中国商人、文化界和体育界人士组成的代表团，将在纽约参加一系列公开活动。该代表团成员包括篮球明星姚明等。在早前中美的学术交流有所增加，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9月出席联合国大会时亦努力促进对华投资。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负责国际安全与外交事务的副总裁罗素 Daniel Russell 说，在峰会前派遣学者、前官员和其他特使来营造气氛并体察美方情绪，这个是中共政府的典型做法。他最近几个星期已参加过数次这一类感的会议。罗素说，他希望习近平将要面对的环境不要好像现在这样高度紧张。种种迹象显示，北京正在为暌违6年半后习近平可能的访美行程做准备。虽然中美双方还未有正式宣布习近平是否会亲自出席下个月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 APEC 峰会。自去年巴厘岛 G20 峰会后，美国总统拜登和习近平已经近一年没有直接对话。今年6月，拜登政府有包括布林肯在内的4名内阁官员先后访问北京，王毅是第一位回访的中方官员。不过从习近平在北京高规格高调招待了来北京参加一带一路峰会的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举动来看，中共并没有考虑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观感。与此同时，美国再次对一些中共企业实施制裁并升级了晶片管控措施。因此，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罗曼 Michael Froman 对有可能发生的拜习会成果并不乐观。他对《华尔街日报》表示，在他参与过的会谈中，几乎没有迹象表明拜登和习近平能够好像过去的领导人峰会那样达成协议。但是这一次会晤本身就是最重要的成果。
据《基辅独立报》报道，10月24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捷克举行的第二届克里米亚平台国际高峰会上发表线上演讲，表示乌克兰很快就会拥有对克里米亚的火力控制能力。请你报道。
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防空能力一直在下降，尽管乌克兰目前还未有完全控制克里米亚上空，但是这个只是时间问题。克里米亚半岛在2014年遭到俄罗斯并吞，近几个月来乌克兰军队针对克里米亚和黑海活动的俄罗斯陆军和海军造成重大打击。9月22日，乌克兰飞弹袭击了位于塞凡堡市的黑海舰队总部，造成数十名俄罗斯军官死亡。泽连斯基指出，俄罗斯黑海舰队遭到咁重大的损失，令到俄罗斯需要计划在格鲁吉亚的俄国占领黑海地区阿布哈茨建立一个新的海军基地，以便可以将船只尽可能远离乌克兰导弹和海军无人机。英国武装部队大臣希佩 James Hippy 10月3日亦曾表示，乌克兰对黑海舰队的袭击导致俄罗斯海军在黑海功能性失败。这个胜利和乌克兰去年秋天在哈尔科夫州的反攻告捷同等重要。泽连斯基亦指出，现在克里米亚的亲乌克兰情绪变得更加明显，动摇了该半岛已经牢牢受俄罗斯控制的幻想， 此外，儘管俄羅斯在7月單方面退出了黑海糧食出口協議，並隨後對該地區運輸的民用貨船造成威脅，但澤連斯基表示，自8月新的走廊開通以來，已經有接近50艘船隻運輸糧食出港，還有另外50艘船隻進港。克里米亞平台國際高峰會議自2021年8月23日首次召開以來，聚集了來自歐洲、北美、亞洲等數十個國家以及包括歐盟在內的非政府和政府組織的與會者。
Google 日前發表的最新一份資訊公開報告顯示，今年上半年收到港府72個移除內容的要求，是2011年有記錄以來最多。其中警方曾經以內容具煽動性及蓄意侮辱國歌為由，要求 YouTube 移除和紀錄片 The Hong Konger 和袁明光有關的影片，但遭到 Google 拒絕。陳太報導。
港府今年1月至6月要求 Google 移除內容涉及的項目有164項，包括 YouTube 影片、網頁搜尋、 Google 廣告等，有46次由香港警察提出，佔當中的 64%。 Google 最終應政府要求移除的資料有82項，佔的比例 50%， 有22項資料未採取任何行動，約為 13%， 另有41項即 25% 已經自行移除或找不到內容。報告提及港府提出的移除內容要求中，三次移除理由和國家安全有關，其他原因包括私隱權和安全性24次、冒用他人身份18次、欺詐16次等。報告透露，今年4月警方就曾經要求 Google 移除5段和紀錄片 The Hong Konger 相關的 YouTube 影片，說有關內容具煽動性和違反刑事罪行條例第200條。以及法院正審理相關案件，影片可能構成刑事藐視法庭罪，但是 Google 最終未有移除有關影片。翻查資料 ，The Hong Konger 由 Action Institute 製作，影片講述《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參與香港民主運動的經歷，自今年4月19日發布，至今累積觀看次數約280萬。另外，今年5月警方再要求移除兩段 YouTube 影片，指有關影片誤將袁榮光歸香港一曲當作香港國歌在某場運動賽事上播放，聲稱該內容屬於蓄意侮辱國歌的行為。 Google 並沒有應要求移除。 Google 還透露，警方在今年5月要求將一個雲端硬體的網址移除，指網址連結的菜單內容鼓勵參加者提供自唱袁榮光一曲的影片，用來製作編輯影片。警方稱該活動涉及提倡推翻政府，涉違反港區國安法，不過 Google 最終沒有移除該雲端硬體檔案。 Google 公司有資訊透明政策，每半年公開全球政府機關要求 Google 移除的內容、性質、公司有否應要求移除，以及視乎公眾利益，以概述的方式顯示個別個案要求移除的內容。而自香港國安法生效以來，港府要求 Google 移除內容數目持續上升，由2020年下半年提出6個要求，逐步上升至2022年上半年的31個和下半年的56個，至今年上半年升至72個，是创纪录以来的最多。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